2月28日，蝾螈。我看到一只脚闪电般的掠过落叶层中的一个细缝，接着便出现了一截尾巴，然后就完全消失在一层层的潮湿落叶中。我很想把那些落叶爬开看个清楚，但终究还是按耐住了，乖乖在原地等着，希望那只蝾螈再度现身。过了好几分钟后，它终于探出了它光亮的头，从落叶层里跑了出来，但接着它又钻进另一个洞，然后再度冒出来飞奔而去。途中他被一根叶柄绊倒，不甚优雅地翻了一个跟斗后便掉进一处洼地。虽然受到了惊吓，他还是很快就调整姿势爬出那处洼地，最后终于把头一低钻到一片枯叶底下。尽管天气寒冷，雾气弥漫，能见度只有几英尺，但这只蝾螈浑身闪闪发亮，仿佛有一道明亮的阳光正照耀着它。它那乌黑光滑的皮肤上布满银色的斑点，背上有一道道细小的红色条纹，它的皮肤湿润的不可思议，仿佛是由云朵凝聚而成。蝾螈就像第一一样遇水则发，但他们无法采用第一的策略，任由自己变干，等待下一场雨的来临。他们就像游牧民族一样，逐凉爽潮湿的空气而居，并视湿度的变化进出土壤。冬天时，他们为了避开冰雪，会爬进山岩或巨石之间的缝隙中，像史前时期的穴居人一般，住在黑暗的地下洞穴里，有时甚至深入地下达7公尺。春天和秋天时，他们会爬出来，在落叶层上穿梭，追逐着蚂蚁、白蚁和小苍蝇。到了夏天时，由于热气会使他们的身体变干，他们只好再度遁入地下。不过在潮湿的夏夜，他们的身体没有脱水之余时，他们就会回到地面上觅食。眼前这只蝾螈的体长是我的拇指甲的2倍，脖子和腿又细又长，显示它是无肺原属的一员，可能是背炎无肺原或南方的灰红背无肺蝾螈。但由于无肺原属的成员拥有许多不同的肤色，而且相关的研究很少，因此我无法确认。不过话说回来，没有人能够确定蝾螈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动物，这显示大自然的生物有时很难被清楚地界定。这只蝾螈体型不大，很可能尚未成年，或许是在去年夏末时才孵化的。在之前的那个春天里，它的父母亲曾经踩着灵巧的步伐，彼此温柔地以脸颊互相摩擦，进行求偶的过程。蝾螈的皮肤上布满会分泌气味的腺体，因此当它们彼此摩擦脸颊时，就像是用化学物质悄悄地互诉衷情，并用费洛蒙写着情诗。当公蝾螈和母蝾螈彼此熟悉后，母蝾螈就会抬起头，而公蝾螈则会趁机滑到它的胸膛底下，开始迈步向前，母蝾螈则跨坐在它的尾巴上，亦步亦趋，共同跳起一支双人的康佳舞。公蝾螈走了几步之后，会分泌出一颗质地有如果冻，顶端有一小包精子的锥形小囊，然后便摇着尾巴再度前进。母蝾螈也会继续跟在后面。 走到精子所在之处时，母蝾螈便会停下脚步，用它身上那个肌肉发达的小孔把精子捡起来。至此，这支双人舞便宣告结束，两只蝾螈从此分道扬镳，不再往来。其后母蝾螈会找一处石头缝隙或一节空心的木材在里面产卵，然后用自己的身体把这些卵裹住，在洞穴里待六个星期。孵卵的时间比大多数鸣禽都更长，这段期间它会不时地转动那些卵，以免卵里正在成型的胚胎粘在卵壳上。此外，它也会把死掉的卵吃掉，以免它们发霉，危及整窝卵的性命。这一段期间可能会有其他蝾螈前来想吃掉那些卵，但母蝾螈会把它们赶走。如果没有母亲看管，这些卵一定会被霉菌感染或被掠食者吃掉，因此这样的守望是必要的。卵孵化之后，母蝾螈照顾孩子的责任就结束了，之后它会跑到落叶层里觅食，以补充已经耗尽的体能。小蝾螈看起来就像是妈妈的迷你版，他们会自行在林地上觅食，因此这只飞奔过曼陀罗地的无肺蝾螈从出生到现在都不曾涉足溪流、水洼或池塘。这样的孵化过程推翻了两个迷思。第一个迷思是两栖动物要靠水才能繁殖，无肺蝾螈虽是两栖动物，却没有两栖类的特性，因此就像它们滑溜溜的皮肤让人抓不紧一样，你也很难将它们归类。第二个迷思是两栖类是原始动物，因此不会照顾自己的孩子。这样的错误观念是根据那些有关大脑演化的理论建构而成的。这类理论声称，照顾孩子的行为属于生物的高等功能，只有哺乳类和鸟类等高等动物才会具备。但这只母蝾螈细心守护下一代的表现，显示会照顾孩子的动物比那些主张大脑有高下之分的科学家所想象的更多。事实上，有许多两栖类动物都会照顾它们的卵或孩子，鱼类、爬虫类、蜜蜂、甲虫和各式各样的原始生物也是如此。曼陀罗地上的这只小蝾螈未来在这一两年内仍会在落叶层中觅食，直到它长大并且性成熟为止。说到食物，无肺蝾螈性喜肉食，事实上蝾螈可说是落叶层里的大鲨鱼，会在它们的海域里四处巡航，吞食较小的无脊椎动物。为了让它们的嘴巴能更有效地发挥捕食的功能，无肺蝾螈的肺部和气管已经在演化过程中消失了，如今它们是透过皮肤呼吸，唯有如此，他们才能专心地用嘴巴与猎物搏斗，不必中途停下来换气。犹如莎剧《威尼斯商人》中的情节一般，这是无肺蝾螈和演化之神所达成的协议。他们愿意用几公克的肺来换取更好用的舌头。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充分利用了这项优势，并以此称霸美东森林的落叶层。目前看来，这样的交易对他们而言确实非常划算，但日后他们或许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如果因为污染或地球暖化的缘故，落叶层中的情况有了变化，无肺蝾螈将会很难适应。事实上，有多项预测显示， 全球暖化所造成的改变将使得山区蝾螈所居住的湿凉栖地逐渐消失，并因而使得它们的数量大幅减少。没有人知道无肺蝾螈的肺部究竟是如何消失的，其他种蝾螈全都有肺，只是居住在山区溪流里的蝾螈肺部都很小，这是因为寒冷的溪流里有充足的氧气，因此那里的蝾螈可以用皮肤来呼吸。那么陆栖的无肺蝾螈有没有可能是由这些住在溪流里的蝾螈演化而成的？生物学家一度都持这种看法，但在研究人员更进一步检视地质资料后，这个可能性便被推翻了，因为他们发现在无肺蝾螈演化期间，美东的山脉起伏平缓，不可能形成小肺蝾螈喜欢栖息的那种寒冷而湍急的溪流。因此我们目前仍不明白无肺蝾螈的肺是如何消失的。对眼前这只蝾螈来说，整个世界约莫就像这块曼陀罗地一样大。成年的无肺蝾螈栖息在陆地上，活动范围很少超过几公尺，有些无肺蝾螈潜入地下的深度会超过它们在落叶层表面活动的广度。这种安土重迁的习性使得森林地带的蝾螈种类繁多，居住在山脉或山谷一端的蝾螈由于甚少远游，不太可能和另一端的蝾螈互相交配，而各地的蝾螈又必须为了适应栖地的特殊状况而做出改变。时间久了之后，不同地区的族群外形可能会变得不太相同，彼此的基因特征也相异。根据各个时期的分类法，有些甚至可能会被归类为不同的物种。曼陀罗地所在的阿帕拉契山脉南端岩层非常古老，但迄今从不曾遭冰河时期毁灭性的冰河所覆盖，因此这里的蝾螈有时间得以演化成许多不同的形态，其多样性位居世界各地之冠，这也是蝾螈何以如此难以分类的原因之一。此区古老、潮湿、温暖的森林固然培育了种类繁多的蝾螈，但不幸的是，其中也有许多高经济价值的大树。如果这些树木遭到大面积的砍伐，那些原本有树林可以遮荫的落叶层就会被太阳晒干，届时里面的蝾螈都将难以活命。假使遭到砍伐的林地四周有成熟的森林，而且有好几十年的时间不曾受到人为的干扰，则蝾螈们便会逐渐回来，只是数量再也无法像从前那么多了。各种原因无人知晓，或许是因为大面积的砍伐使得本地的蝾螈无法进行基因上的微调。此外，林木遭到砍伐后，林地上就不可能会有因为枯死而倒下的树木，而这些倒木上的潮湿缝隙原本是蝾螈所赖以栖息遮荫的场所。学界把这些倒木称为粗残材，但相较于它们在森林生态中所扮演的互生角色，这样的名称似乎过于轻慢。曼陀罗地上的这只小蝾螈在这一小方倒木横陈的老森林地上过得如鱼得水，好不快活。尽管此处的森林不太可能遭到砍伐，却并非毫无风险， 从它尾巴少了一节的情况看来，我们可以推测它或许曾经遭遇老鼠、鸟儿或环颈蛇的攻击。蝾螈在遭受攻击时会甩动尾巴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必要时它的尾巴甚至会自动脱落并且剧烈的扭动，以便令敌人分神，好让它借机逃脱。无非蝾螈尾巴根部的血管和肌肉构造特殊，会在尾巴脱落后自动前倾，使得伤口闭合。此外，它的尾巴根部不仅皮肤较为松软，外观也显得紧缩，可能是为了让身体的其他部位在尾巴脱落时不致受伤的缘故。由此看来，演化之神显然已经和这些蝾螈达成了两项肉体交易。第一，用肺来换取更好用的嘴巴。第二，用可以脱落的尾巴来换取更长的寿命。前者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后者则只是暂时的手段，因为它们的尾巴具有神秘的再生能力，脱落之后还会再长回来。无肺蝾螈当真是一朵云，因为它变幻莫测，它的求偶和繁殖方式让我们无从将它归类。它用自己的肺换来一个更厉害的嘴巴，它的身体部位是可以拆卸的。它虽然喜欢潮湿的场所，却从不进入任何水体。此外，它也像所有的云朵一样，经不起强风的吹袭。